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
哎、欸，我是依兰，
嘿，所以要聊一下最近在干嘛？哎、欸哦，不过我先讲一下最近最大的事情是，应该是奥斯卡吧？
哦呦，我没有看
啊，
我必须，
我也没有看啊，我是看结果、啊。
你是看结果，我也是那天看结果。嗯、对，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惊喜，但是也会觉得就是哎、欸，好多我们都有一起看过，
很棒，很
有趣的，比如奥本海默啊，花月杀手啊，
对，可怜的东西，
之前的我们啊，嗯。我自己还看了《罪恶真相》啊，《芭比》我们一起看。
对对对对对。然后《罪恶真相》你觉得好看吗？
我觉得好看，
真的哦，因为你一直叫我去看，我一直没时间。《
罪恶真相》我推荐听友去看。那《罪恶真相》大家可能以为它是一个推理片，因为它一开始的剧情简介是
谋杀案嘛，
好像就是他先生意外坠楼。那这个到底是意外呢，还是说是他太太把他推下去的？那其实他并不是推理片，而是他利用这个案情去让大家看到婚姻的无奈、牺牲以及各说各话。
Oh no，
是不是很吸引？
对。我现在鸡皮疙瘩哎、欸、，Oh no！
真的真的好看，而且画面也拍得蛮漂亮的。
它是这一次奥斯卡的最佳原创剧本嘛，对不对？哎、欸，那我觉得就必须看一下，是法国片。
对，但是里面有英法的语文的交杂。
嗯哼哼，我现在其实真的很爱看外语片。
对啊，就觉得看看不同的。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因为对我来讲，看电影它有一个，还有一个很划算或体验，就是说、我可以看一下我不曾接触过的环境跟世代
啊。是是，
那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对国片特别的苛刻？
我觉得是啊，
因为我觉得都已经我这个环境世代我看过了，那如果你描写的不够写实，或是我看不出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我就不太买单，
因为它文化禁用性高嘛。对啊，就太亲近了，所以你就会更严厉的去看它。
就比如说像周楚除三害
啊、哦、你看了？
我看了、啊，那是 Netflix， 我就看一看、啊。
对，觉得
，当然，你就是说，如果以国片来讲，好像还可以。但是首先，我是觉得它制作很多 bug 嘛，比如医疗的 bug 啊，
是。
然后医疗的 bug， 我就觉得纯粹就是制作不用心，因为你其实只要找一个医师来讲，就可以把它拍得更贴切。
了解。
比如说都要插管开刀了，你还问家属说？你要不要放弃急救？要不要插管？这就是很
多余，
很多余。然后再来就是说，里面呈现的一些黑道，台湾黑道的文化，我觉得比如说都是讲国语、华语，就怪嘛，不贴切嘛。而且那个，反正那又不是什么，反正总之就都没有。然后再来就是每一个那个有那个场景，没有人是刺青的
哦。那这个就有点，
就也好像不太贴切、欸。那这就制作成本的问题嘛，
是是是，
那就会让我比较不投入。
对，
在。便批评这部电影。再来就是我其实一直思考过就是说一个电影或一个小说到底要安插多少人物进去。
OK，
那如果太多人物，有些人物很扁平很刻板，其实也会扣分
啊，不够深刻。
对，那其实奥本海默也很多人物啊。
是啊，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嗯，不会不会。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是因为他们都是历史人物
啊，
所以你有办法去查他的真实的那个
就是可以自己把它补足，
补足、
哦、
对，补起来。
那我觉得国片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碰一些就是比较大的议题啊？不是说小故事不好，可是就会觉得有点可惜。
不过这部片《周楚除三害》在对岸已经卖破3亿了嘛，
很多人去分析嘛。
对对对对，到底他们喜欢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片名就吃香，因为是套用中国文化，
啊、没错，
中国的故事，
他
就觉得你没有去中国化。然后再来就是，他又是描写台湾的黑暗跟司法不公平，他这个就是批评中台湾，
是，
然后又可以投射到他们现阶段在中国面对的司法不公跟社会不公平，以及那种无法翻身那种困兽之斗的感觉。
不过那个因为这个人物的参考原型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对，
刘焕荣嘛，
我有稍微看一下《台湾启示录》。大家去看到台湾启示都觉得我真的很受不了大家把这些黑道的人英雄化
对不对？
其实我不喜欢任何英雄化任何人，
OK，
就好烦哦、喔、
会
不要一直英雄化某个人啊。说实在的，沙丘就没有，
哎呦，
你不觉得这边要爆雷了，
要爆雷了是不是？
因为前面像周楚那样算爆雷吗？
周楚不算啊，
而且周楚预期大家 应该比较没有成本已经看完。沙丘我觉得你不觉得开始要爆雷嘛，沙丘我不觉得他有神话那个保罗。
OK、Paul
我觉得还好。
你觉得还好、有一些人性挣扎在里
面。对，然后脆弱啊、跟就是有一点好像进入迷幻的状态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沙丘第二集有一点点
失望。
失望。对，但没关系，我就等他第三集。
你不觉得沙丘第二集他那个哈肯能那个小贵族在就是决斗的时候那个场景很拍得很漂亮吗？
是漂亮啊，但
是、就
是、
一个特别的黑白效果呈现，然后又很像纳粹。
哦哦哦哦哦，那个美学
很像纳粹啊。
对对，确实他营造那个美学像是纳粹美学一样。对对对对对，就是1930年代的那个奥运嘛。
奥运嘛，对，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受二战影响很深耶、尤其是都60几颗原子弹的时候我整个笑出来。我想说
你都有原子弹了还不能赶快拿出来用，
不是我想说
还在那边宗教崇拜。
果然是二战后的果然是二战后的刚二战后的作品耶。
对，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都会就是说啊，明明就已经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了，但是大家还是要用那种很传统的对决方式。
哦，因为他那个时代设定是说已经禁止做人工各种人工智慧，已经禁止电脑跟 AI、
OK，
所以人就是要发展出一种，所以他们的人会发展出特异功能。哦，他的时代背景是这样，
是这样。
我看了也是很有感，因为觉得作者写的时候一定是没有想到2024年 AI 红成这样的，
对，
而且即将可能可以取代非常多的职业，
没错。
但是他在那个设定就已经这个时代已经禁止使用了，你不觉得很特别、很妙吗？
就他好像也是
在2024
先知哦、
這個，对啊。我看了这个就，所以我后来就去买书啦。
啊，你买啊？现在书看完了没？
当然还没，那个超级无敌厚的，
真的、
我看第一本看到100-200页、
okay ，
而且我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很、对，真的啊。而且我觉得电影拍的已经很厉害了，
就已经很努力了。
我觉得电影 简单说，电影就是书小说的预告而已。
真的假的？
因为电影好像第二集电影拍完，也没有把第一本小说拍完。
对对，好像是。
那因为小说它写的更具细迷跟人物的心理转折。
嗯哼。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看电影，直接看小说会有一点点辛苦。
因为有一些人跟我说，看到网络上有一些评论，就是说以前的那些书迷都会说我们在攻沙小、就是小时候不在攻沙小，所以那个1980年代才会 拍出那个沙丘魔堡、真的也不知道在冲沙小。
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太庞大太浩瀚了、就是各种星球各种设定。
嗯，
然后因为那个作者本人又是历史学家，又对生态有研究啊，然后他在里面探讨的又是殖民主义啊、环保啊，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阶级啊，
啊，对对对对对，哎，那天我不是去看了他的电影书吗？就说其实那个作者他其实是当时候美国农业部的那个调查员
啊，有可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他后来论文写不出来，改成写小说。
所以我想说，哇靠，你也只是去做个农业考察之后看到一大片的沙丘，你觉得好美，你就突然幻想出了一个，也不是幻想啦，就是说突然脑中
就
建构出
就是幻想啊，
对，干嘛，你是被雷打到哦，
博学啊，
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那个年代，就是在
博学家，
博学家
啊，而且这个在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娱乐了，他只能一直想啊，而且他确实的影响后面很多作品，
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
包括我觉得像进击的巨人啊、冰火啊、星际大战，就比如都有被他
影响到，确实是呢，确实是呢。
就是他们就说什么沙丘是科幻小说的
圣经，
然后就是虽然我本身不是科幻迷，我被这句话打中，这个行销做不错，什么什么的圣经，就觉得哎、好像、有生之年要来入门看一下。不会吗？我会被这
会，
而且我跟你讲，看沙丘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秒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哇，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对，
如果不用工作的话，
那你在我看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吗？
什么？
这世界上有太多好玩的事情了，我干嘛生孩子呢？
哦，我们一起去看可怜东西的时候，
对啊，我就不是出来就跟你讲说，如果
你没有小孩的话，你就可以跟我一起看《罪恶真相》。
对啊，
你不能这样讲，你没有小孩，你可能很多体验跟想法就没有、
啊、对啦，就是说这个经验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没有小孩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经验、
因为现在真的太多娱乐、难怪我们写不出沙丘这种作品，
没错啊，对不对？
而且现代人比较喜欢短的作品、
对对，就是那个注意力开始不集中，好像是这样。但是我告诉你，还是很多东西告诉你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就是有时候还是要贵古见今一下，
没错。所以呢，这个呜呜就跟呜呜就邀请了我，哎，一起去看了郑中基
演
唱
会。演
唱会不行，我一定要按一下。
而且我一听依然还没有去过小巨蛋，就觉得一定要邀请。
对，我好像没有在小巨蛋看过演唱会，没有。
而且郑中基真的是我喜欢一辈子的艺人哎、欸，就从他第一张专辑，
我很惊讶。
为什么？
我很惊讶，你会就是。你以前跟你第一次跟我说你会非常着迷偶像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都不大理别人。之后你怎么会去？而且你对很多东西你又不信道，你就是那种哼哦干嘛、啊、迷信那种人。
可是
你怎么会着迷偶像？
年轻的时候还是会吧。
可是你跟我说你每一张专辑都有买的时候，我很惊讶。
而且我以前有去过他前场会。就是要排很久，在玫瑰唱片。
哇塞，西门町玫瑰唱片
排过两
，Power，
而且是国中。
哇
塞，好像还是翘课去的。
哇塞，
类似下午要留下来自习，然后就溜去，还是在信义威秀前面的广场。
而且你每一场演唱会你都去。
对，当然我没有去香港或澳门的啦。
对，但是台湾的至少每一场都去了。嗯，
而且
真的很爱他，
都会，
真的很夸张哎。但老实说，因为我这次跟你去了。我才知道原来郑中基影响我这么深
啊？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他唱的大概有八成的副歌我都会唱
哦，副歌你都会唱，
都会唱，所以代表其实我年轻，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听了他非常多的歌。
那你已经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到的吗？广播吗？
我那个时候非常着迷 NTV 台
啊啊啊
跟 Channel V、
哦、那对，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定锁定这两台、
哦、我也会听这个。
对，就是 你就是打开电视你一定看 Channel V 跟 NTV 台。
对啊，当然啊。
对，那那时候听歌就是90年代听歌，我觉得那时候会觉得实力派唱将大部分就是你想得到的张学友啊郑中基，对、
嗯、
那
周慧，
可是周慧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
比较后期了。
对啊，
孙燕姿
那也是后期的了，
那时候还有徐怀钰。
对，所以你那时候小时候你会觉得男星会唱歌的。
其实那时候黄家千也是
黄氏啊。
对啊，
前阵子大家不是在排那个黄小珍吗？
啊，
赏
味期的
黄小珍也是，只是因为他那算是比较独立。
林小培也是
独立歌手，所以你那时候你就比较没有注意到他啊。黄小珍
啊，对，我知道黄小珍啊。
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独立友善的狗出品的。
对对对对，
林小培。
可是你有没有想，就你突然这样讲我就想到，所以那时候真的有资源，
嗯，
人真的就很容易红。
没错，
说那时候想要捧红偶像歌星
非常
比较简单，
而且因为那边那时候只有三台
啊，对
啊，
然后那第四台就那些嘛，
对啊，他综艺节目就是那些大咖级的主持人就那几台、嗯、那几个人嘛，
现在比较分众了，
对啊，他管道也多了，所以就大家的娱乐可以开始更就是以你自己喜欢的娱乐为主了嘛，但因为那时候的娱乐太集中了、啊。
那而且郑中基后来不是那个坠机事件，我现在很懂哎、欸。
好，我们来讲一下郑中，我哎、欸，老实说，我其实也忘记坠机事件
啊。真的，你忘记了？
我忘记了。郑中基其实在1990年代在台湾非常的红，
就在正很红的时候，就是喝醉上飞机打人嘛。
没错，哇塞！
那时候其实真的是蛮难过，很心碎。
你心碎了。
就是说我不懂，其实我那时候就很叛逆，我那时候就不懂说那后面为什么就不能听他唱歌了。
哦，真的哦。
对，他后面还有出一张，
我那时候
我还是有买。
我那时候是乡民哎、欸、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说这个行为太糟糕了，应该封杀他，他一定大头症。
哦，他一定是有大头症啊，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觉得。我觉得他未必是大头症，他是有点 迷惘吧，因为红的、
okay,
他后面自我解读是红太快。
红太快了。
那其实我觉得搞不好也没那么严重，其实就是爱喝酒，
嗯，
就是贪杯。
是。
然后不受控。
真的是个贪杯的灵魂呢。
他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啊。
是哦。
嗯，我自己觉得他还是爱喝酒。
啊、
嗯、
真的是喝一口让你。
只是现在就是比较。前额叶比较
发
达
了
啊，
也50岁啦，52岁。
那他中间也是一直都有一些情感的
流动。对，
就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生活无忧无虑嘛，说实在就是家里背景好
很好。
但是我那时候不会因为我其实不会因为他这样子我就不支持了，
真的、哦。
对啊，我就觉得那是两件事吧。
哇塞，你好理智哦，
因为我就听他唱歌而已啊
啊。
所以我后来还是有买他的唱片，那包括粤语的我有买一些、
嗯、
那当然后面越来越忙了，就是跟这个人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的投射跟那么喜欢、
嗯、
而且我不喜欢看他演戏。
哦，真的，
他演戏喜剧他很有喜感，很有舞台魅力，可是我会觉得你的声音那么好听的喉咙，就是你的天生的条件那么
好，
然后去演那种鬼吼鬼叫的戏剧，
嗯嗯嗯，
就是在伤害自己啊。
因为其实郑中基在这个坠机事件，就在飞机上喝酒大闹的这件事情之后呢，其实很多唱片公司其实就不敢邀约他了。
对啊，当然就没有任何表演
机会了。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刚刚好有这个电影的导演跟他招手，所以他就开始拍了像《行运超人》，对，还有拍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喜剧电影为主啦。哎，但是我也确实其实我不喜欢他的喜剧。
哦，你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
低俗
喜剧，我也不喜欢。我看了，但我也不大爱。对，但是大家说那真的是
他很爱耶。
对，大家很爱，而且甚至大家会觉得那是他的，就是有点算是人生在走下坡时候的那种，可以他完全把自己的人生演绎出来的那种感觉。
哦，你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不喜欢。
买单就对，
不买单。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有舞台魅力，
他是、嗯、对，所以那天去听他唱歌，还是觉得哇，
他这些状况维持的不错，
真的现场好好听哦，
很好听啊，很厉害啊，
超好听，
而且每首情歌都很就是很纯粹的情歌，
很隽永，真的、嗯、
对，很隽永，
真的、
就是、
你听了还是觉得好听，
嗯，而且歌词也很怎么讲，
喝一口奶让你醉几分，
就是很歌词就是很写实，很贴切，
是。
然后你现在比较有人生历练再来听，也会有一点嘲笑当年自己，就把你听个懂
屁，懂个屁、
啊，什么别爱我啊，什么
哎对，
什么贪杯的灵魂，你以前哪懂这些？
什么叫贪杯的灵魂？
啊、
现在吴恩慈超懂，吴恩慈本身就长大发现自己是个贪杯
的灵魂，而且你不觉得现场很多比我们年纪大的男性单身来看，我觉得超妙的，
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迷偶像这件事情好像是 女性粉丝比较忠诚，其实也确实是哦，
确实是啊，
在娱乐圈里面确实女性的粉丝其实忠诚度是高的哦，
对啊，
对，但是我们发现郑中基的演唱会
大部分是男性，大概六成五，反正超过一半是男的，
对，
而且很多男的，我们后面那一整排
都是男的，
大部分都是单一个人来，
而且都是一个人来，对，还有带儿子的，你有没
有？哦，
有
儿子的，
对，带儿子来的。
还有那种大叔，就是跟着唱每一句、每一首都会唱，
对，
每一首都跟着哼呢。
对，我好惊讶，
在那边那个
摇旗，
对，觉得很好笑。
对，所以应该是说，因为我是1986年出生的，所以听郑中基应该算是我算是年纪很小就开始听，
你算很小了，
所以我其实真的在那个演唱会里面，我算是年纪小的。
对对
对，
他们就说平均都40岁，
四十岁以上了，
难怪票可以卖那么贵。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个时候90年代台湾歌坛有这么多厉害的歌手，甚至其实你看当年郭富城也是从台湾红回去的啊、
哦、是啊，
红回香港的嘛，对不对？还有像张学友创造非常多很厉害的奇迹般的国语歌曲。
郭富城跟那个刘德华是更上一代的，
对了，
他们已经60几了，
是是是，但还是蛮厉害的啊，
很厉害啊，
很厉害。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一场，我们去参加那场，刚好是郑中基生日那一天嘛，
哦，是生日。
对对对，他之后后面一场呢，其实像我们那一场有唱到《左右为难》，就是很早期他跟张学友一起唱的嘛，对不对？那时候我们还讨论过了一下，就是。那时候刚左右为难的他，其实你会发现他的声线有在模仿张学友，
对，很明显，
很明显。
但是第二章开始，他的特色就出来了，
没错，
一听就知道他的歌，
就是那时候是他了，对不对？那你可以再去分析哦，你可以再去认真去听甲乙丙丁，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志安进来了，
哦嗯啊、对，
你就会发现许志安、郑中基跟张学友三个人声音完全可以辨识了。
那许志安他，你会因为他跟郑秀文的风波，你就比较不喜欢他吗？
我还是会觉得他唱歌好听，因为那郑秀文那件事情已经算是我年纪比较大了。
但是我会觉得因为他的行为会让我对他唱情歌失去完全失去投射感
啊，
就觉得你就是对
渣男
有一点，除非他唱这种歌，但就是他如果再唱深情的形象，我会有点兜不起来。
哦，不过因为许志安早期真的是深情形象，
对
啊，
你不觉得会有点兜不起来吗？
之后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他那个时候的八卦真的太露骨了
啊，对，
就是狗仔直接拍到了，而且你也知道对象是谁了，
就是太
露骨了，真的太露骨，
会失去那个投射。
但因为郑中基，就算你可能知道他也是个花花公子，
而且他的。因为他、那個、
没那么具体，
再來就是他唱，比如说像无赖啊，就是在唱自己，
哦、
在自我嘲讽，有一点那个意味在，你就更有投射
啊。懂？我不知道我这次去，我其实就突然有好多好多的那种童年小时候，就是因为歌曲出来之后，你小时候很多很多事情，很多片段，你也突然回想起来
哦。
所以我不知道，我真的很感谢你耶。
哦，是哈，
我最近开始一直就是脑内怀旧之旅耶，人生跑马灯耶，开始真的，因为九零年代的台湾演艺圈真的太辉煌了。
哦哦哦哦，
还你，因为我们是电视儿童，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着三台，嗯，起起伏伏。还你那时候做了很多事情，还爸妈在干嘛？还那个时候的你在干嘛？那时候你的脑袋在想什么？好像就完全浮现耶。嗯、真的，
我好像没有这么，
因为你一直爱他。
哦，
对
我看到只是觉得，哎、欸，这个人是陪着我一起长大的。
对，因为你那时候一直爱他。
那我说实在的，我看到他最后跟他女儿合唱来牵手的时候，我是心里是还是有一点点不是滋味。
为什么？
就觉得就是以前的浪子，现在终于就是变成
回头，
对，变成一个暖男爸爸，然后你就还是会有点自我投射，想要我自己的爸爸。觉得嘛、啊，有一点不是滋味。说实在的，
就是有点羡慕、嫉妒、恨。
哎、欸，对对对，
啊，懂，
多多少少有一点，嗯，然后也会有点不慎，也会当然也是很感谢这东西，就是而且我觉得他没有过度的医美
哦，
就是可以看到他脸上
的老化，
他的老化，他自然的老化，就是那种陪伴感更强烈。
嗯，因为像郭富城的话。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郭富城、
哦、
因为我觉得他超会跳舞。哦、狗从这个，
我还好，我还好，
我好喜，我觉得他怎么跳舞这么好看？
我普普哎、欸，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就是看他医美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多了。
嗯、我们家是不是很刻薄？
我觉得有啊，我们、
就是、有啊，
我们就是刻薄，我们就是那种批评女星的，又胖又瘦的那种人。Sorry，
但我就觉得我很感谢他没有过度医美， uh-huh. 就是他有一个真的是一个陪伴感。你就会有一种跟他一起老的感觉。
OK，
那如果他弄的还是要跟他年轻一样，你会有点错、嗯，我会对我来说有点错乱。
Okay.
但是当郭富城那样子，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喜欢过他，
啊、
所以我不会有错乱感。
嗯嗯。
那再来，我觉得我更感谢郑中基一点，就是他这几年真的很大力的推行粤语。
嗯嗯。
我自己讲，我觉得我不客气的讲，过往还没有中国力量还没那么强的时候，很多港星他是以国语不标准，他讲粤语为主
是
好的，
是
他就是不讲国语怎么样？
没错，不讲普通话，
不讲普通话。
嗯，
但是现在氛围不一样了，
是
郑中基反而故意一直讲粤语，
嗯，而且故意一直唱粤语歌，
对，
嗯，
我觉得这件事就很了不起，
是他的坚持，
嗯，他的那种反叛的灵魂，
嗯，
这件事就让我觉得好像没有爱错人。
哎、欸，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啊、
这是会让你有动力继续爱他的原
因。真的，就觉得他有他的，嗯、他有他的坚持，他的风骨。
嗯，
那所以喝点酒没关系，
喝点酒没关系，
但是公共安全还是要顾啦。
当然，
喝酒就在自己家里，在家里喝，不要出去闹事。
但是我这次去参加就是近距离观察这个人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体会耶，我觉得他很不易难感
啊。对，是啊，
就是他的。举手投足，我觉得都呈现了一种我觉得还蛮阴柔的气质，
中性
的气质。他因为小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都是长发了嘛，对，那个时候就是长发了，所以这时候就在听他讲话，觉得是温柔的、轻声细语的。之后他的手势啊，他的整个
他的穿着的喜爱，因为他现在那个节目的监制，他就是他自己的制作公司嘛，机动娱乐，所以
对
他比较中性阴柔的，
对，中性阴柔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男性点
也很符合我喜欢的啊，
对。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阳刚气质
太强的，或者是太说教型的人。就是你喜欢暖暖的，还中性感比较重。
暖暖的没有啦，
哦，暖暖的没有，我有。
暖暖的还好，但是我比较喜欢中性气质的。
啊，是，对，所以我就突然就觉得，哎、欸，我懂那种喜欢的感觉耶。
你就真的懂我喜欢的
感覺，对，我懂你喜欢的感觉，我也会喜欢。
嗯，
对，他就开始，你知道我这一个礼拜完全就是被郑中，就是你知道我的 iTunes 里面全部都是郑中基。之后听到我女儿
这演唱会正常现象，
还有我听到我女儿都说妈妈来听一下左右为难。对，
但其实我不喜欢左右为难这首歌，不是很喜欢。
我其实也不喜欢。
而且你想一下，我们现在来批评一下歌词，它里面那个女性是完全被当作物品的。
对啊，没错啊。
对啊，
就只有男性选择嘛，
对啊，
对不对？
什么东西啊！
但我不 care， 因为我觉得那是两大很会唱歌的唱将、
哦。我不会主动听这首歌，不是、哦，因为我还是喜欢他自己后面的声线。
嗯，懂。
包括他唱粤语歌，其实更
有味道，他粤语歌很好听、欸，
很好听
、欸。但我老实说我，
他翻唱那个《梦醒时分》也很厉害
哦，真的，《梦醒时》陈淑桦、欸、
有翻唱《梦醒时分》也非常好听，
要恐怖，
对啊，
好推荐，那好来推荐大家郑中基，你身为一个郑中基歌迷，来推荐大家一下郑中基有哪五首必听，来
五首必听、哦，
哎、
欸哦，那一定《借情人》一定要嘛，
对，《借情人》。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 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
我觉得新歌的粤语歌，My Only One，
My Only One 是好，再来
哦，
剩下三首
很难选，
剩下三首，
别让你心疼，
是
别让我心疼，
别让我心疼，好，再来，
那很难呢、欸，
难了吧？没想到我考你，
相思无用，
相思无用，相思无用，嗯。难为我自己，
我觉得再推荐推一首粤语，就是晴天阴天雨天，
晴天阴天雨天，哎、欸，哇塞，你推荐的我觉得除了相思无用借情人之外都还算冷门吧，
就故意的啊，
故意的、嗯、好，我自己很喜欢他的无赖
啊，
我自己很喜欢
无赖，因为比较热门我就不推了，
OK OK， 因为就很像唱他自己嘛，
对、嗯、但他其实像还有很多比如人若然忘记了爱，其实他很多粤语歌是非常好
听
的，粤语歌也有快歌也都很好听，
是是、嗯、不过我其实也想要推荐大家，大家可以去认识一下粤语有非常多厉害的词人，像是香港的三大词人林夕、黄伟文跟周耀辉，他们的歌词都好好听，我觉得如果可以掌握一个语言哦，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要掌握台语好了，像比方我会讲台语齁，掌握台语可以掌握到这样子的，我觉得已经把那个叫做把玩文字了，
嗯，
对，而且可以把好多生活的无谓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把它譬喻成一个有理路的那种感情状态、嗯、之后用母语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多美、
啊、我现在突然想到的就是那个阿爸的石木鱼，
哦，你喜欢这首歌？
哎、欸，那首歌也很好听，
萧煌奇，萧煌奇，
你有听过吧？
对对对对，
那个也不错。哎、
阿爸、
就是、
阿爸萨巴，
它里面好像在讲贩卖石木鱼的故事、嗯，可是好像又有点在讲台湾处境。
是，嗯，他那个是一个个人的生活经历，可是又是一个社会写照。
对对对，
嗯，还集体的，
然后又有反映一些我
情绪、嗯。
其实现在的歌比较多元，不会一直只在讲
情情爱
爱，
对对对对对。
你看郑中基的新歌，它里面就有一句歌词，多想自己变得完美强大，然后要先爱自己再去爱你。
愛你真的呢，
这个歌词就是一听就知道是2020后的歌词。
以
前90年代没有什么爱自己啊，
90年代就是爱你爱到被气啊，
对啊，
就是爱你爱到醉到不行嘛，
对啊，
对不对？爱你爱到
也不会强调什么自己要怎么样强壮啊、完美这种，
不会，
就是、好像。不太一样哎、欸，歌
我就跟乌讲说，以前的老派歌词都会有什么断肠、哭断肠，很奇怪哦。而且断肠这个词其实就是基本上都是古诗词嘛、对不对？古诗的句子嘛，对啊，还哭断肠、哭哭什么什么。
你讲古诗词，我想到《新鸳鸯蝴蝶梦》
，我就猜是古诗词嘞，
照抄的啊，照抄，为什么不是？是啊，
是吗？烦死嘞、欸！
听友应该很害怕，我突然唱
昨日像那东流水，
为什么结语是黄安
啊？对
啊，
天哪！黃安，
可是黄安就是90年代的歌手啊，
九零、年代
包青天、
超红，
就是他，你不能否认啊。还有吴宗宪、啊，
吴宗宪，吴宗宪，真的呢，
是不是？
真的，好啦，你看你自己要把结论结到这里
结到这里来了，
好不好？好，还欢迎大家可以听郑中基的歌，
或是去也可以看一下《沙丘》
，OK，
或者说，哎、欸，你是已经看完《沙丘》小说的听友，
哎、欸，欢迎来留言，
欢迎来比较一下小说跟电影，
是，
就是我觉得小说去把它改拍电影，像奥本海默，我觉得
超
级厉
害，
难怪导演得最佳导演奖，
真的应该是
有很多诺兰迷会觉得他拍这个可惜
哦，
因为他觉得他希望诺兰去创造一个新的宇宙
，OK，
星际效应那种
啊哈哈哈哈，
那我完全不觉得哎、欸，
我也不觉得。我也觉得没有一定要，
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对，没有一定要 inception。
一个那个导演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去碰一些历史的议题，就觉得超级佩服。像《花月杀手》，
没错没错，《
花月杀手》其实我也很推，
我也推。
但是《花月杀手》真的要去电影院看。
可是你知道我自己喜欢的是《花月杀手》的那个女主角、欸、
啊，我也觉得我也喜欢，
因为我觉得就是Emma Stone 她的当然她的演技就是非常精湛啊，无可挑剔，但是
会有一点。我直接讲好了，就是好像有点炫技。
我觉得那个
就
是炫技，
就像邓紫棋唱歌，你不会觉得她不好听，
但是你会觉得不够真诚。
嗯，有一点炫技，那她的技巧真的很高。
对，就像是林志炫每次她在唱那个离人的时候，就是说
陈奕迅后期也有一点，
对，就炫技能不能感动人，可以，
是不是中国都是爱这种啊？
对，中国爱这种啊，
对啊，
对啊，
但是你不能否认他技巧。
中国钢琴家他们就不，他们就喜欢朗朗那种很夸张的状态嘛，嗯，对不对？
比较炫技，
对啊，就是炫技的啊。可是我意思说，炫技会不会感动人？会，但是我会觉得炫技你听久，你会觉得失去真诚的感觉。嗯嗯。那我会觉得《花月杀手》，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因为她是她演一个原住，她自己是原住民啦，嗯，对。但是我意思是说，她演一个跟她不同族的原住民之后，在那个历史时空的原住民之后，甚至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的原住民，而且又是一个小应该又是一个历史作品改编而成的一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她那个她需要展现她的那个真诚跟她的那个演技的力量跟厚度，我自己会觉得比炫技来的更珍贵。
那会不会觉得有人觉得说，那她就在演自己的原住民族？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
那你觉得小劳勃道尼呢？
哦，小罗伯纳，我真心觉得他厉害，
他演得很好啊，
他真心的厉害，欸。小罗伯纳，你真的，嗯，我真心觉得他厉害，嗯，而且你还没认出他来，
对，你还没认出他来，我真的觉得，因为我有听到一些说法，觉得说他演钢铁人什么的，但是我看第一集钢铁人，我就觉得好烦，喔，
很烦，啊，
腻哦，喔，
对啊，
就感觉就在演他本人，
嗯啊，我也觉得。就是一个纨绔子弟
啊，他本人也是这样啊。
对，
我看
嬉皮感的那种，
就是
对，就嬉皮感的感觉，
就是会讲一些开一些玩笑，嘻嘻哈哈这样子，
干话人这样子，嗯，对啊。
但是也有人质疑，就是说他也没有演的比较好，是化妆的技巧好，嗯，这个就让我觉得也是有点难反驳，
但。
嗯，讲不下去了，
讲不下去，讲不下去。
对，当然都大家各有自己喜欢的，
没有，没有，也不是。我觉得化妆技巧这些，下次有机会我要来讨论一个人，叫做梅丽史翠普。哦，因为她装扮过这么多名人呢，欸。嗯嗯嗯，对不对？嗯嗯嗯，柴契尔，对不对？ 嗯，
嗯，但是柴契尔跟穿着 Prada 的
恶魔
会不会有点像？
嗯嗯嗯，所以
我觉得好像在演同一个呢，还是在挪用呢？
所以我意思是说，也许有以后我们可以来好好来讨论一下梅丽史翠普。我这题我要搁置，认真起来了，
认真起来了，
认真起来了。好啦，非常感谢今天收听
乌陪聊，
下次再见了，拜拜。